You are, John.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争论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生命的道，这是第16节，生命的道。那关于十字架的道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后面那一段话。关于生命的道呢，我想最清楚的就是腓立比第2章，这里第16节这一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呢？所以我们先稍微做一点解释，然后我们就根据 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我想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那从14节到15节，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应当在这个被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嘛。所以现在呢，我们应当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么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应该活出我们里面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个托付。那么当然，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而且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明光在于好像星星被摆列在空中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那么下面说，将生命的道表明的出来。 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那个表明啊，有两个反应，一个是这里的表明，还有一个是就是持守，持守生命的道，好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所以前面讲到明光照耀，后面讲到把生命的道，或者是持定生命的道，或者是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好。 那么，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意思的话，你就要回到第12节，因为第12节跟第13节刚好是解释这段话，所以我再说，你要明白圣经，一定要回到上，根据上下文，他上下文自己会解释的，啊，所以我觉得秘诀呢就是回到上下文，所以如果根据上下文很清楚，你看第12节那里的话， 其实就是讲到第15节，然后13节的话，其实就讲什么叫生命的道。我想，你如果仔细去看，就知道到底这里讲什么是生命的道。好，那么讲到做见证，讲到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讲到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因为怎么这都是我们的盼望，这都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不管你在公事房，不管你在任何场合，都应该像世代一样明光照耀。那么好了，用保罗话什么意思呢？ 用保罗话就是，第12节，那第12节，他是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们如今不在那里，更是顺服的。好了，这般是顺服，他们都做神顺服的儿女，所以只有做神顺服的儿女，才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很清楚，这是解释后面15章15节的话。 你不肯顺服，你就不能做顺服的儿女，就不能做无瑕疵的儿女。那么顺服，如果你顺服，顺服什么呢？所以下面就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不是得救了，但是现在呢，你要显出这个我们是得救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我们很惊讶，我们不是得救，不是本乎恩吗？ 但是既然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义得救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个责任的。顺服就表什么叫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个旨意，你要顺服。所以这当然指的我们责任来说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顺服的儿女，那当然就要恐惧战惊，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那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很多人就把很多人就考倒了。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觉得，哎，保罗不是讲恩典，怎么要讲我们要做呢？ 他一点都没有错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就是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什么，好像明光照耀。什么时候你明光照耀，就证明说你已经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指着我们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救恩，很清楚的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因为保罗用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现在我们就害怕起来，我们圣经有没有读错啊？我们本来不说不做不做，怎么现在又做呢？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讲的责任当然有我们的一面，你有最起码的工作，比方说你一蒙了得救，最起码你要相信啊，你不能不相信，对不对？这当然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推却，你说我不能信，这不能，你要知道说你有你的责任。所以也是一样，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不光信，而且顺服，信是起步嘛，后来我们一做基督徒都是顺服嘛。所以在整个受苦的过程里面，好了，怎么顺服呢？顺服当然我们就要恐惧战惊，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还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这个清楚了，就这一段。但是呢，最奇妙就是第十三节，你读了十三节以后，你才知道这根本是生命的道，不是你做，你是做没有错，但你要看你做，不是你开头做，明白吗？所以下面什么叫生命的道呢？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你心里是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不是我们做，是他在里面做。我们内置也好，形式也好，每一件都是圣灵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而这个运行啊，在原文的意思是有效的运行。你知道有的运行没有效的，如果圣灵在里面运行的话，有效的达到一个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原来我们在里面所得着的是一个生命。那么神借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在那做运行的工作，所以无论立志行事都是什么，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你顺服的时候，你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有基督的爱物做你的爱，你能够爱慕主所爱的，你能够羡慕主所羡慕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你能这样的羡慕，你能这样的顺服，你能这样的做，弟兄姊妹，是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了，从里面做出来。但做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成就他的美意。美意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说，像明光照耀，而且做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无瑕疵也好，明光照耀也好，不是你做的，是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因为他在里面做，从里面做，所以呢，你外面的配合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的做是根据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他先做，然后我们和他配合，那弟兄们姊妹，这个配合就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顺服了。所以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啊？是生命的道理。这里面一定有生命的道，有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讲的生命道的时候，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不只有十字架的道，还有呢生命的道。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就需要保罗三封书信来解释什么是生命的道，那就是以弗所书，就是腓立比书，然后呢就是哥罗西书。很清楚，这三卷书呢，就按照次序来讲，前面十字架道讲完了，现在呢是开始生命的道。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详细的内容，根据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那就是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所立的志，叫我们所行的事，都是圣灵运行的结果，而且最后呢，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啊，照着他的意思。好，这是什么呢？这叫做生命的道。我们要不要配合？我们当然需要配合。那么好了，到底是我就是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了，然后呢，我们在外面配合，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道叫什么？叫做生命的道。 那么好，弟兄姊妹，生命的道跟十字架的道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讲了保罗讲了四奉书行完了以后，那么应该就完了？而且实在说来，十字架的道讲十字架道，当然也讲了生命的道。不过那头四奉行的重点中的十字架道。那么当然，你读这三卷书信，讲到以弗所，讲到腓立比，讲到哥罗西，我们知道也讲十字架道，当然有，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是生命的道。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道是解决烂摊子，是解决人堕落以后烂摊子，就是所有知识善恶术所产生后来的后遗症，弟兄姊妹，十字架全部解决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我们就回到了伊甸园。本来因着我们犯罪，人类堕落犯罪，从伊甸园被赶出去，所以伊甸园就失去，乐园就失去了。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乐园就复得了。然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所有因着我们吃善恶树所留下的种种的后遗、种种的难处。弟兄姊妹，十字架，你看见，如果走在那条路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个自由人，慢慢的这个肉体的人就真的长大成年，所以那条路是很清楚的。但是因为十字架它主要是消极的解决罪的问题，解决肉体的问题，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它最多十字架基本上来讲是把我们带回到当初没有罪的时候的形象。假定亚当夏娃不堕落，但亚当夏娃不堕落并不表示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的意思就是这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么唯独什么呢？唯独知识善恶树果子不能吃。那么当然普通的果子是为了身体的需要，这当然我们不必要讲我们会吃的，因为你饿了一定会吃。但是不知不觉里面神又把知生命树放在当中，所以表示这个不可以，别的你都可以吃。那么很明显，神的暗示就是你应当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你叫亚当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十字架是完全是挽回的工作，完全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现在我们说乐园复得，乐园复得只是回到亚当没有犯罪这种情形，但是亚当没有吃生命树果子。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因为他十字架，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下文的嘛。但是十字架后来复活以后，他就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接受十字架进到我们里面，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们不光像接受他的十字架，也接受他的复活。所以那棵树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树的进到我们里面，那么基督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跟亚当时候不一样了。一面来讲十字架要做挽回，一直把我们带回到乐园，但是神最终的旨意没有达到。神最终的旨意目的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看见说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么哪些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么生命的道就要给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好奇，你要知道说到底人吃了生命树果子，那个生命树什么样的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是需要用哪几卷书来解释的呢？最少你要用保罗的以弗所书、保罗的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这里你就看见生命的道了。所以关于生命的道的轮廓，保罗借是三卷书给了我们，但是不是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生命道都在这里，圣经里面全本圣经充满了十字架的道，也是生命的道。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大的，那个也许你不容易记住，但是你见轮廓要把它记住。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保罗的三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那么这个次序不要忘记，是按照篇幅的次序啊。所以现在你看见了，按理来讲呢，就的时间次序来讲，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写的，腓立比是保罗要释放监狱里面要释放出来的时候才写的。所以就的次序来讲，你看见应该哥罗西应该在腓立比以前，但是这里不是按时间的次序，是按道理的次序啊。既然讲道理，既然讲 真理，那么好了，现在当然按着神，神要说的话，他最重要多的话摆在前面，所以没有疑问的，以弗所是一个新的起头，讲同样的事，那么罗马是从地上讲到天上，以弗所是从天上讲到地上，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重点有一点不同了。你知道说，因为讲到罗马书一开始给我们看人犯罪，这个外邦人就是犹太人犯罪，外邦人也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是个烂摊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需要守家。我们如果看见我们是罪人，看见我们自己怎么办呢？所以这里第一个先讲十字架的道，所以这个是前面四卷，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带回到伊甸园。而且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现在这个果子在我们里面要发生故事的，那个整个生命的故事就是生命的道理或者生命的道，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好，讲到这个生命，我们要问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个你要清楚的。所以这三卷书都有它的特点。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给我们看那个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它高的一个地步可以说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生命树的那个生命，是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境地。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不能够再高，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呢，是超越的生命，不止在地上的。所以当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经历一种能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你知道他本来是个活蹦乱跳的人。你说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很活的，不光是八面玲珑，而且身体各方面都很好的。所以你想想看，保罗他虽然他眼睛不好，他有刺了，所以我是相信他的刺多半是他的眼睛。所以虽然他走遍了半个欧洲，半个欧洲，整个的小亚细亚，他几乎是一路都是摸去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实在他身上你看见圣灵的功，真的叫他软弱，也真的叫他愚拙，但是无论如何，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保，当我们这样来看保罗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到保罗一生的罪。你知道保罗这个到了写哥罗西书啊，不是叫做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以后，他可以说到了高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他传兵传到一个地步，他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再传。所以他要到罗马去，他到罗马目的就是要应验主的话，说把神的话一直带在地极，因为那个时候你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所以他为着他为自己无所求，他唯一要基督求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个结果累累的人，结果他有三次的环游布道，花了大概11年的时间。你看见他走过多少地方，他是走的大概走了半个赤道，你看他的的确确风尘仆仆，到处把福音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11年，神终于栽培了这么一个人。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保罗是个成熟的保罗，是个伟大的保罗，知识丰富，其实高大的保罗。神不用他有谁，一个保罗可以不知道比我们多少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是最有用的。那弟兄姊妹，就在他日正中天时，忽然来一种晴天霹雳，忽然间他又被监禁起来了，他不明白。他曾经告诉保罗，罗马的教会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而希望欢欢喜喜去。结果神听他祷告，神也不听他祷告。结果他当着囚犯去的，他身上带着锁链，所以他一再在这三封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你要纪念我的锁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锁链代表苦难，这个锁链代表神的工作。就在他最有用的时候，弟兄姊妹，像保罗这一双手是不得了的，就好像彼得金口一样。有的你传兵不行，你想想，哎，我就要借彼得金口，一来就3000得就不是很好了，也不要一个月传几个人，要几个人，这是不是？但是这是我们的口，不是金口嘛。那双手，保罗那一双手是经过11年训练出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一双手不是要一双，要20双，要20万双就得赢得全世界。保罗最有用的那一段手，结果神叫他监禁起来。所以你想想看，忽然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结果他失去了他的自由， 他虽然还可以写信，虽然可以接近客人，但是不像从前一样。他本来要站，你记得这个传难的时候，神告诉他要站在以利亚算了，在皇上面前做见证。那现在不要讲皇上了，现在你可不可以坐在监牢里面，还能做什么？因为保罗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普通一般的人的话，你看你一般人的话，你看你们这没有血压高的要变成一个血压，这血压一定高起来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保罗在监狱里面那段刚刚开始的，他也是人啊，他那么他弟兄姊妹，他不是为了自己啊。如果我们是为自己没有话说，但是保罗一生是为了主啊。所以像这样的医生应该多有几个。这样的医生应该多好，这多好呢？但神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旨意啊，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结果等到保罗真的被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失去了自由，一个活蹦乱跳，他被限定在一个地方，就好像一个人本来好好的坐在轮椅里面一样。轮椅不是不能动，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小，现在世界变得那么窄。弟兄姊妹，你不管一个多刚强，你可以看着，你能知道在那个打击下，你能够想象到在那个监狱里面他所经过是怎样，一定是翻江倒海的。保罗一定有一千个问题要问，当你我的路是不是走错了。所以当你读这三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有没有走错，尤其你读到以弗所书，弟兄姊妹，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应该是最低级级的时候，那是感谢主。你知道吗？他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他本来是毛毛虫，是爬在地上的，全世界乱跑的。但是弟兄姊妹，起初他不懂啊，那个监狱就像个茧一样。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他里面没有那个蝴蝶的生命，那就完了。所以不要忘记，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任何一个环境都完了，都没有了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打死了不去死？为什么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够勇敢地活下去？没有别的原因，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保罗得着一个能力，他告诉我们他得了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有低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沮丧的时候，像以利亚就是，你看见吗？以利亚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通只剩下他一个，他到主面前还剩一个，所以你看见吗？他非常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他要求死。弟兄姊妹，神的仆人会求死的。我们只看见保罗刚强的一面，我们没想到保罗也是我们，也是你和我，是血和肉做的。你想想看，如果换成我们的话，你一生为了主，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啊！如果为了自己没有话讲，那你叫那没话说嘛？谁叫你为自己嘛？对不对？如果你一生是为了主，那么好了，那么现在主应该给你最好的待遇，主应该给你最很多的道路，你路还没有走完。所以现在应该在这个自由世界能够为主大大的这个施展，大大的有一番的作为。但是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么有用的保罗，经过才11年呢，连得救加害才20年，好不容易造就20年造就了这么个人才，应该大大使用啊。结果呢，神把他监禁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保罗一定不明白，但是感谢主。一面十字架道向他解释，但另一方面他发现他里面的生命是个蝴蝶的生命。那蝴蝶的生命如果监牢是个茧的话，那么戳当然会可以突破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虽然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告诉我们说，那他在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他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那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怎么知道神向着他所显的能力是那么大呢？到了监狱就知道了。在自由的时候不需要那个能力，你好的时候不需要那个能力，弟兄姊妹，好人都不需要那个能力。你生病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你被监禁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才经历说，原来我们的主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能力从哪里？这个能力当然从我们基督生命里面来，生命在你里面，所以这个生命当然有它能力了。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能力一面是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 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么是什么？就是当然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嘛，这个我们清楚的，那就不止如此，这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怎样叫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怎样叫他升到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过万有，就是在就是连来世的通通超过，哗哗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升天的能力也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就是藏在这基督生命里面，那个生命是个蝴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光是复活能力的话，那什么能力？意思就是说我们死了活过来，但是你这个人还在地球上，还在地上，还受地心的吸力，那是更清楚，因为是蝴蝶的生命，所以你不在地上爬动了，这个蝴蝶就把我们带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呢，他才看见说，就做这个生命来说是最高的生命，一蒙恩得救，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这个生命能够显出那个生活来，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沮丧，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吃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经历这个升天的能力的话，我们虽然有许多东西要把我们压在地上，但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蝴蝶的生命，叫我们能够翱翔在空中。那个生命，那个光景呢，超越的话，所有我们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但是不要忘记啊，难处都在，难处没有走开。山岭穿山岭，山岭都在，但是现在能够穿山越岭。穿山越岭不光是复活的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因为所有山和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的生命是越爬越高的。保罗没有做监牢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复活的能力，那你现在他经历了这个生命，叫他越爬越高的。虽然被监禁在监狱里面，监禁于在监狱里面，但是感谢主，那个能力把他带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基督徒能够不沮丧，基督徒能够不去抗，能够抵抗忧郁症。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要记得是外面的东西把我们压在这个地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只经过经历死而复活的能力，叫我们活过来，但有的人活得很痛苦，还是压在这个地上。你看见吗？今天我们需要超越，所有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这个有一个姊妹很爱主的，这个爱子叫 Lady Palsgren， 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个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唱的。他23岁就守寡，结果呢23岁就守寡，后来他就遇见了大卫这番弟兄，他就把，因为他是一个爵士夫人嘛，所以就把那个古堡就打开，所以弟兄会的开始就是从那里开始。明年如果主愿意的话，大概也许是2月中的时候，我们会去这个英国的这个教会这里。那么我们的起点就是从杜柏林开始，那就 Lady Palsgren， 那么从那开始。那么他真的很爱到一个地步，他几乎和达伟论婚嫁，结果后来刚祷告的结果，达伟觉得他不能娶她，不能娶她的原因不是因为达伟要旅行，达伟要到处去看望教会，他觉得这，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带着太太同行，那个时候在这个情况一定是会把太太留在家里，他觉得这样对不起她，所以他们最后祷告的结果是主没有意思这样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写那首诗歌，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个时间，那他的的确他讲到眼泪流滴滴，那弟兄姊妹他是有经历的，的的确是有经历。所以后来每次大卫去旅行的时候，到了一个又破又小的旅馆里面，他一个人啊，所以他每次都是这个两个手，他的头埋在两个手中间，他就唱那首诗歌，我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首诗歌每次都是。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弟兄，这个弟兄姊妹都是主大用的。但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姊妹啊是属天的，是谁？